说人家回谤我呀、啊，说我怎么怎么不好，我心里难过，我要就反击啊！你怎么可以轻视我？但是你想一想，我是不是呢？我的确是心里念的会都不记住，的确是不记住。到那时候啊，人家就也没有回谤我，也没有赞叹我，但是自己反省自己的时候，还是不及格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应该好好努力，要好好努力，好努力呀、啊！我因为你们各位都是很，的确是能有成就的。我不是说好听话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从你们的自传上看，你们都是很有智慧，很有智慧的。只要肯努力呀、啊，应该有成就。因为我们这里现在不没有多讲课，每一天我们你看只有四天有课，每一天只有一课，你可以有很充分的时间去温习，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多静坐。如果课程特别多，连温习都没有时间，还有静坐的时间，那弄得多少年没有成就啊，那还是情有可原的。所以应该要努力呀、啊，要努力的哈、啊。说是啊，不言难行，生在世间不为事法所掩污。那我们呢，多少也可以呀、啊，慢慢的不言污，多少也会有一点哈、啊、不言污。六圣洁难行。于大圣中虽未能了，言于一切广大正真身性结故。这个圣洁难行，啊，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是于大圣中，啊，对这个、啊、大圣的佛法里边，这一切的修毒罗里边呢，或者是大圣的阿毗达摩里边呢。经律论里面的所说的这些啊啊教理行果这些净事情，谁未能了？我们谁也还没能得到无分别智啊，微妙的圣灵的智慧，能证悟这一切境界，我们没有没有。言语一切广大圣深深深心就，可是啊，对于这个广大圣深的教理行果啊，我们还是有啊恭敬心。有自诚心呢、啊，去学习啊，使令自己发出了深刻的信念，还是能的。这件事、啊、也是圣洁难行，也是不容易，的确是不容易。这个有的人呢，我也承认这件事，有的人对学习佛法不容易，他就是学不来。但是你让他呀、啊、为大众生做事可以。学习佛法的就是学不来，那么有的人就是有这个兴趣啊，愿意学习，愿意学习的时候，只要你不懈怠，天天的细水长流哈、啊，天天这样学，天天这样学，慢慢他就成功了。所以一定也要有一点耐心烦，要有点恒心，要有点毅力。这个圣洁难行啊。这是说赞叹初发心的凡夫学习佛法是很难得的，这样意思。初发心的人说为时无益呀、啊，就是不大懂，就是不大容易懂。但是、啊、这个无着菩萨这个、啊、这个十大乘论呢，他一段一段的呀、啊，他不啊不厌其详的呀、啊，不厌烦的。一说了一遍又说一遍，说了一遍又说一遍，但是彼此多少有点不同。你能细心的去读、阅读，细心的去思维，他就可以懂，是可以懂的。这句话，这个圣洁难行，是赞叹我们凡夫啊学习佛法的难得，是这样意思，不是圣人说的哈。那么呢，圣人的最初也是凡夫啊，也是这样哈。 于大圣中虽未能了啊，这是指这个我无分别智哈，我这么解释哈，没有得到圣人的智慧，你还没能证悟我这个第一义谛，没能证悟哈。言语一切广大甚深生生界，还是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努力啊，去生信解，佛不是说的，一定是对的，真实不虚的。就能这样相信，还是能相信的。好，就讲到这里哈。七通达难行，俱能通达菩提伽罗法无恶故。这是十种难行的第七个，通达难行。怎么叫这通达难行呢？俱能通达菩提伽罗法无恶故。是说这位菩萨他在增上心的三摩地里边，他能完全啊，具是完全的意思，完全的能通达因无恶和法无恶故，这叫做通达难行。就是说对这个菩提伽罗的无恶，对一切法无恶是不容易通达的，但是这位菩萨呢，他能通达，所以叫做通达难行。这个菩提伽罗无恶啊，就是在舍受显现寺里边呢，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恶，没有这个。就是执着有恶的人呢，认为在舍受显示里面有一个恶，是个有体性的我。这个有体性啊，就是舍有舍的体性，受有受的体性，想行识各有各的体性。我们呢口头上说我。这个有恶论者也认为有恶的体性，这个恶的体性啊，这个就是在舍受显应识之外，另外有一个有体性的我，它的体性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常恒住不变异，有主宰作用的。这个就是我，他在舍受显现寺里边住，就是这样执着。当然也有啊，执着舍受显现寺就是我，也有这样执着的，也有执着离舍受显现寺另外有一个我。那么呢，这个我要是菩提伽罗无恶呢？就是在生死里面流转，这个生命体呀、是有变异的，所以这是天的生命，这是人的生命，这是地狱恶鬼畜生的生命，是有变化的。但这个恶是不变的，恶是轮回的主体，它从天上到人间，由人间呐、有可能回到天上，也可能到地狱去。这个生命体是有变异，但是这个主宰性的恶它没有变，还是那个恶。那么这就叫做菩提伽罗恶。现在这上面说通达菩提伽罗无恶，菩提伽罗里面只是一个众缘所生的所受显现识而已。另外没有常恒住不变异，有主宰性的恶， 没有，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么这样通达不是容易的事情，的确不是容易。从欢喜有一个恶才好，这个法无恶呢，就是舍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十八界的一切法啊，世俗世间一切法，一切法也都是因缘有啊，所以也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恶可得，也是没有的。那么就是观察舍受想行识是空的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那么恶也是不可得的。那么就是具能通达不得伽罗法无恶故，这当然是在啊禅定里边呢修止观了啊，在奢摩陀里面修毗卢舍那观，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修行呢，才能通达的。在文字上的通达和没通达差不多，还是一样的呀，执着有我，还是一样的，因为执着我而有种种烦恼的。而这位菩萨呢，他是能通达啊无我的啊，我的伽罗也是无我，法也是无我，是通达难行。这表示不是容易通达的，这个意思不是在文字上通达就是通达的，要证悟而不可得才算通达。八虽觉难行，于诸如来所说甚深密秘密言辞能虽觉故，这是第八个难行啊。随觉乃行啊，随顺觉悟，而不是自己别有所悟，而不是的，要随顺觉悟，那也不容易。是指什么说的呢？是宇宙如来所说甚深秘密言辞能随觉悟。啊，这句话说明白了，就是对于啊一切佛。他为一切众生啊，为这一切大菩萨所说的法语里边有一类啊，是甚深秘密的言辞。这个言辞的意义啊，不是那么样的明了的显现出来，是很深奥的啊，秘密的言辞。这样的言辞啊，能随觉悟，能随顺他的正义。啊，能随顺佛的那个正义而觉悟，那就叫做随觉难行，这是不容易的。这一行这一个难行呢，在下边有一个专有一段文来解释这个意思的。九不离不言难行。不舍生死而不言故，第九个难行。第九难行是什么呢？不离不言啊，也不离开生死，还不言着生死啊，这也是不容易做的事情。不舍生死而不言故，就是没有弃舍这个生死的苦恼境界，没有同他分离啊。这件事呢，我们凡夫是这样子，凡夫在生死里面流转呢，你叫他放下，还是他还不愿意放下的啊。本来是很苦恼，凡夫也是感觉到，有的地方也感觉到苦，有的地方不感觉苦。那么对于生死爱着啊而不弃舍的。菩萨也不弃舍啊，这件事要在凡夫来说这不是难事，而不言故可就不容易了啊。凡夫在生死里边流转呢、啊，而眼着生死的事情啊，造出了很多的罪过啊，在生死里啊受苦或也苦的流转，在生死里边呢、啊，而有很多的过失。 这是凡夫境界。阿罗汉的声闻觉者啊，他因为厌离生死，所以要积极地啊，要修修圣道，断除这些烦恼啊，就离开生死了。离开生死了，而当然也没有眼到生死，对生死啊都解脱了，解脱了呢，也就弃舍生死的境界，入于涅槃里面去了，入于无为的境界去了。那么这是阿罗汉的境界，阿罗汉同凡夫是正相反的，啊，凡夫是眼着生死，耳为生死所苦啊，造作种种的罪过；阿罗汉是弃舍了生死，没有罪过，远离了生死。那么菩萨呢，是不离不眼，也不舍生死，还不眼着，不舍生死啊。因为有大悲心呢，所以要在生死的世界里面教化众生，所以也不舍生死。可是在生死里面，你可不同于凡夫啊，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业障啊，种种的苦恼啊，这菩萨都没有这些事情，所以没有眼着。这件事是不容易的，的确是不容易啊。比如说有些人呢，这欢喜用功修行的人，有多少相应了啊？他在寂静处可以住，感觉到欢喜；一到城市里，他心里都不高兴。你看，这就这么一点事情啊，就不容易忍得住，忍不住。要是而菩萨呢，那达到那种境界了啊，那不只是在寂静处住那样子清净的呀。啊！但是他不弃舍凡夫的境界，去拜这个，去跟这个凡夫在一起结缘啊，和他做兄弟姊妹，和跟他亲的，为他做父亲母亲，还是做儿女，和他在一起啊，去结缘去。这可见菩萨这是大悲心啊，这是大慈大悲。这样的大慈大悲啊，是不容易的。的确是不容易啊！这高僧传上啊有一件事啊，这个原来这位出家人在家的时候啊，也是人人都一样嘛，都是有认识的朋友啊、亲戚啊，啊这样。后来他就出家了，出家了就听说这个人很有成就，有大成就啊，就是得圣道了。说到了有一天呢，就是不期而遇，在一个地忽然间遇见了，哎呀，和你几十年都不见面了，在一起，听说你呀，修行很有成就啊，那人只是笑一笑，都不说什么，说我想拜你出家呀，我也跟你修行，好好好好，他也答应了，那么就是在一个地方，在那见面了，就在那里住了一宿。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不见他那个人，不知哪去了。这是在《宋高僧传》啊，那个湛宁法师他编的，他就在讨论这件事，这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哎呀，这个人呢很难发心出家，那么见到你，受到你的感动，他要出家，应该接引他嘛，他就是偷偷的自己就走了，就是不睬他了。那舍利弗尊者好像啊，也有这种，也有这种事情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如果呀，这个怪脾气呀，这个贪嗔痴不想改造，他不可以进我住，不可以进我住，这就我看和刚才这一段文有点相似。可是我们自己这么想啊，说我们还没得阿罗汉呢，没连出国都没有。要是同一个字同自己性格不合适的人和他同住，你同意吧？这我们还相差不太远，因为我也是凡夫，你也是凡夫，相差不太远，就是忍不了，忍不住。现在就是菩萨个，这都是实地菩萨，是法身菩萨的境界，能够不离不言呐。啊，不舍生死而不言着，不言而又不舍呀， 这是不容易啊，不离不言难行。是家行难行，能修诸佛安住解脱一切障碍，穷生死际不作功用，常起一切有情，一切义力行故。你看我心里又有个妄想啊，我在这个高僧传啊，好像道宣律师编的这个高僧传啊，这个高僧传有圆通法师，这个圆通法师这个是在呀、南北朝的时候的人，好像是北齐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一个地方的一个出家人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就是解下安居的时候，安居时候来一个出家人，出家人有病，这个身体呀、就是有臭气发出来，但是他要在这里住，在这挂单，要治病。你看这种境界，谁愿意留他？所有的呀，没有说庙里面主人没提，就是其实这出家人都不高兴他，就是圆通法师啊收留他，请他到他的疗房去住，这俩人在一起住。你看这就是不容易，他身体有病啊，那全身冒着臭气、他肯留他到他房里住，到里住呢，他就给他请医生啊，给他看病。好，那看病啊，慢慢的，结果病治好了。治好了啊，这个但是有一天的晚间呢，这个圆通法师啊，就是拿了一瓶酒呢，就要给这个有病这个法师，但是没说这个法师的名字啊，就要给他演这个法师，就是皱眉头啊，不信这个法师。连这时候嘛，就要到啊。七月十五、这时候要自知啊，自知嘛，这是十五受酬啊，十六是这样吧，十六是自知啊，行。这个时候，那么这圆通法师就向他告假要走了，他说不要走，我们这里安居完了啊，皇帝啊和这个大众生解缘。还有一个棉袍，每一个人给个棉袍，你不要走，就是把他勉强留下来了，说好不走。等到这个果然是有这个棉袍解缘，大家都很欢喜了。哎呀，大叔走了，要走了，这件事过去他也告假走了。走了这时候啊，临走的时候就对这个圆通法师说是我在古山，我到古山呢、好像是叫竹林寺啊，我到古山竹林寺，我在那边住，你听说吧，有这个地方。这个古山不是这个福州那个古山，不是，它是在呀、河北什么地方一个古山，在那边。他说这个告诉他，说是你有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你要愿意去看我，你可以怎么走这条路，可以到哪可以找到我？说好，那么就走了。走了，这里面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大家在一起住，我就会，因为这个圆通法师啊，你看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能够啊忍受得了这种境界，肯发心照顾，这是一个特别的一种功德啊。另外还有功德呢，这位圆通法师。特别的欢喜大般涅槃经，他就学习的大般涅槃经，学习里边的这一段文可以看得懂啊，这段文看，但是有的时候看不懂，看参考书啊，有的参考书他没解释，你不懂他也是不懂。那么这时候啊，就问这位法师，这个有病的法师，这个法师就能跟他讲。你不懂的地方他能讲，心里更欢喜，所以两个人呢很合得来啊， 人家有病很合得来，他就说走了分离了分开以后他也常想念他，但是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注意这件事啊，孤山竹林寺，注意等到安居完了那个法师走了，他到一个安居之前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就想到那去看那个法师。可是离那个孤山竹林寺不远呢有一个庙，他先到那去挂单，挂单就问那个庙上的法师啊，说是孤山什么什么地方有个竹林寺是不是，但我们也是听说但是没有去过，只是听传说而已没去过。那么这个圆通法师就说啊，某一年呢有位法师有病，这段话就说了，说这个法师邀会我到那去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去，好啊走一走好啊，就是邀会了多少人就去了，就按他说的这条路就走。走到一个地方啊，一个山坡上面又看有一个人呢、啊、有个年纪也不轻了，这个人拿着镢头在那竹在那里经地，中天这么多的法师到那去的时候啊，这个那个经田的也拿着竹头就打这些出家人，说是你们去年出来这来那放马呀，咬我来践踏我的田呢，我不可以，今年不可以来，就把这些通通都撵走了，只剩下圆通法师他不撵。圆通法师就不管了，他就照着一条路走又走，其实也有的地方有路有的地方没有路，很不容易走，这个草也很深，但是这条路记得很清楚啊，他就走到那个地方，到那边哦，就听见这个法师招呼，那是圆通法师吗，他就和他见面了，哎呀非常欢喜，见面呢就领他到向里面走到一个庙上，这个境界非常好，这个庙啊非常大，那么就啊走到里边去，啊不，那个法师说你在门口等一等，我到里边向大和尚报告一下，看他同意了可以进去。好，他到里面去，不一会儿出来说大和尚同意了，说可以进去。进去嘛就是先拜见大和尚。发现他一看这个大和尚啊，不像我们汉族这个人的面貌，和我们不同。看着呢，这有五六十个年轻的出家人在这周围站在那里，还有大的一个台。那么呢，他就当然是顶礼了啊，拜见了。你说是，我这个圆通法师，哎呀，这里非常好啊。我是不是能有这种因缘可以在这里做挂单呢？那个大方说好，你先去，不是很客气的样子啊。那么这那位法师领他呢，就是到别的地方去，也走一走。别的一看那些法师啊，在那坐那读经，你向那边也在向他也恭敬啊，表示有礼貌的。那他去。也是不客气，那么他就说：“哎，是大家思想不同啊，你不要介意啊。”他就各处领他走啊，这个境界非常殊胜啊，里边也有河流啊，也有楼阁啊，境界非常好。那么就是啊，那么走各处参观完了，就到他疗房里住下来。所以来呢。那么啊，也就因为看着欢喜啊，就向那个法师说：“我希望你慈悲啊，向大和尚给我要求，我在这挂单，我发心给扫地，扫地。我看这院子很大，各地方啊需要清洁，我来给扫地。”那位法师啊，等我向大和尚说一说再看看吧，恐怕不容易，这样说。完了，这个时候就也照常的这样休息了啊。第二天早晨起来也吃饭，吃早餐，但是那个饭呢，看上去不一样，吃下去你也是可以吃下去，就是有这种感觉。 第二天呢，就是允许住一宿的，不可以多住，就得走。走和大呢，临走的时候拜见大和尚，就要求慈悲。大和尚说：“你们在那个地方是北齐的首都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象州我是什么号？那么就那地方皇帝呀、啊。”很好很好的供养，我们这里是非常清淡的境界，你能放得下吗？说我能放得下，我愿意在这住。说是这样的哈，你先回去在那里把你的名字取消，你在那里登记了哈，把名字取消然后再来。他们谈好，但是他心里面感觉到，就感觉到大和尚是不欢迎的意思，所以心里面不舒服。如果我就和这个法师就拜别了，就到了山门口啊，又走。然后这时候那位法师就不送了啊，就是停在那里，他向前走，走走他也回头看看，走走回头看，好、哦、一回头看，忽然间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，都是树啊，深草，看不见有庙，也看不见那个法师了，有这么一件事。我们这上说不离不言呐、啊，难行，不舍生死而不言，这是不容易。你像那圆通法师，在那有病的法师啊，身体冒臭气，要是我们能发这个心吗？能不能发心？但是这我想，可能那个法师啊，也不是凡夫人，一定是圣人。这圣人呢，他和这个圆通法师也可能是有点缘，可能是有缘呢，所以去和他解这个缘，他能解这个缘呢，所以也算是啊优待他一下，请他到这个圣人的地方来一来。那么呢，这段是完了啊，这个作者不知道是道宣弟子啊，是。这话谁说的不知道哈，就在评论这件事，说可能那个大和尚就是我们念供的时候宾头卢准者，可能是宾头卢准者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另外在这高僧传呢，另外有一些地方呢，那是有别的故事，和这个又不同了，也是不是平常的境界。也是很有意思，但是我们不说了哈，不说了。是家行难行，能修诸佛安住解脱一些障碍。好，家行难行啊，这个家就是增加啊，把自己的功课增加自己的功课，是一个一段一段的功课，一直是增加呀、啊，就是要努力精进勇猛的修行的意思。这个我们平平常常的一天呢做两个钟头的功课，那可能还不难，要是做十个钟头的功课，做十四个钟头的功课，要做十八个钟头的功课，那可能就不容易，可能不容易。所以努力的修行啊，就是难了。现在这是说什么呢？能修诸佛安住解脱一切障碍，穷生死际呀、啊，不做功用，长期皆有情，一切毅力辛苦，这是不容易的。这个诸佛安住解脱，这个现在这是说这个入了圣位的十地菩萨哈，他能修行啊成佛的这种大行，这种不可思议的修行境界哈。这个诸佛，因为这个菩萨现在呀、啊、初得欢喜地呀、啊，一般的情形来说呢，还是有很多烦恼的呀，所以他要努力修行，当然是和我们凡夫是不同了啊。但是修成佛的这种大行也不是容易哈，所以叫做难行哈。这个诸佛安住解脱一切障碍，这个佛已经成佛了的境界，安住在解脱一切障碍的境 就是一切的烦恼障、所知障都清除了，那种啊清净啊，这个安住在大解脱啊，大清净，特别清净的境界里边，穷生死际，穷生死际啊，就是到生死的边际。佛自己本身没有生死了，就是众生，众生啊，这个众生了得生死了，那个众生还没有。一直到所有的众生都了得生死了，也穷生死际。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那个时候，是非常的长远的啊。到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穷生死际，不做功用，不做功用啊，就不需要生心动念了，不需要努力的这样子啊。他能够常起一切有情、一切义利的心，这样去度化众生去。这就是有法身呢，现起受用身，现起变化身，去度化众生。这都是在佛的境界，都是无分别的境界，无功用的境界啊。而这位菩萨呢，他还没成佛。他能修这个成佛的这些大行，又能够尽未来际的普度众生，这也是不容易，也是不容易的，是毅力辛苦。这是啊，十种难行啊，十种难行的境界啊。夫次随举难行中，于佛何等秘密言辞，彼诸菩萨能随举了。刚才讲那个第八随举难行，这里就是第二颗广辩随举难行。前面是四种难行，第一颗这是第二颗广辩随举难行。这一颗里面呢，又分了三颗哈，第一颗要六度我来解释，先提出这个问题哈。随脚难行中啊，于佛何等啊的秘密言辞，彼诸菩萨能随觉了？未如经言，这里要六度解释，先说师伯的秘密。未如经言啊，这就像啊。修多罗里边说的，说云何菩萨能行慧思？经上啊这样问，是菩萨怎么样啊？他能够修行这个不思波罗蜜呢？说亚诸菩萨无少所思，言于十方无量世界广行慧思，这就叫做能行慧思。亚诸菩萨无少所思，他一点都没有布施。然而呢，那就等于是，那就是，不要说等于是等于啊，那就是在十方无量的世界广行布施般若蜜了。本来是比如说财布施啊，有接受者，你也有财物，菩萨嘛能布施啊，利益众生。那成呢才能算是能行慧思，然而这是无少所思，一点也没有布施，那就是布施了，而且还非常广大哈，于十方无量世界广行慧思，这就叫做呀、秘密言辞，这诸佛说的秘密言辞。那么这应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。这个无少所思，看这个世亲识无性识上的解释呢，是说这个菩萨啊，通达平等法性了，通达平等法性就是真如啊，这个自己照见五蕴皆空所显的真如，和一切佛是平等，和一切菩萨一切众都是平等， 而这个真如是没有界限，你说这是我的真如，你的真如，没有这种事情，没有这些分歧的。他通达自，通达和一切菩萨、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，都是一体的，是的。他有这种啊平等啊真如的通达了啊。这样说呢，十方无量世界的菩萨广行慧思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行慧思。所以就是这个菩萨无少所思啊，也于十方无量世界广行慧思了。这是一个解释哈。另外一个解释啊，就是三轮体空的意思。三轮体空的意思，他在这个菩萨，他于十方无量世界广行慧思，但是他观察是这个财物，施者受者不可得，就是没有施，施是不可得的。所以无少所施啊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布施，布施波罗蜜。这是一个解释。这个无性实上有三种解释哈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就是说这个布施是广大的布施，所以不是无少所施，不是少少的布施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是云何菩萨要行慧施，是要诸菩萨欲切施度心要。是怎么这个菩萨叫做要行慧施呢？就是欢喜啊，他好要行这个布施波罗蜜。那么这底回答，要诸菩萨于一切事都不欢喜，那就叫做要行慧施。这也是个秘密的言辞，那是个矛盾的话嘛，要行布施而又说是不欢喜，那这怎么讲法呢？这个于一切事都无要啊，比如说我们平常也啊，我们凡夫一般的修行布施，你要对他说布施有功德啊，将来能得到啊大富贵啊，得到阴天的啊福报，他就欢喜布施了。那么这样的布施叫做什么？叫做眼着的布施，爱着的布施，这等于是做生意啊，用少少的钱呢赚，用少钱赚大钱，这个叫做布施。这种眼着的布施呢，欲不是度欲要，这个布施是不欢喜。菩萨的布施是无相的布施，无着的布施啊，所以呢，这叫做要行慧施。是云何菩萨要行慧施呢？是要他是要行啊，诸法实相的无相的布施，而不欢喜这些眼着的布施。所以这个也可以这么讲。本来是啊，这个修行布施波罗蜜能得大富啊，因果有因就有果嘛啊，也是对的。但是你要眼着了的时候啊，你用贪着心去布施，就把这个功德掩护了，就变成有漏的功德了。如果能通达一切法空啊，而无所眼着呢，就是无相的布施。无相的布施呢，那得到的功德是非常的广大，那是可以得无上菩提了，可以得无上菩提的。那么呢，他又回向无上菩提，也回向实际，也回向一些众生的，所以这是无漏的布施。不是通，他也能得到阴天的呀、啊、大富啊，阴天的福报，但是他不穷尽啊。还能得到出世间的功德的，所以这个无相的布施啊，是胜过眼着的有相的布施。又这个菩萨呀、啊，他常修五个空观，常修法空观，当然自然是没有眼着心的啊。由于佛的教化，劝导菩萨发大悲心。所以他在利益切相的境界里边呢，他也能去度去利饶于众生，他还能饶于众生。我们从这个阿含经啊 就你常常读阿含经呢，你会感觉到啊，这个发大悲心啊，固然是众生本身就有这种可能性，但是也要佛菩萨的教导。因为佛菩萨在阿含经里面呢，没有像大乘经这样子啊，发劝众生发大悲心，所以阿罗汉积极的断烦恼就要入涅槃。这就是这里面也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里边呢，菩萨的大乘经里边呢，菩萨能发大悲心，这是佛的教导的关系。是云何菩萨于会师中甚生信解，要诸菩萨不信如来而行布施。这是啊，又有这样的啊，经里面还有这样的秘密的语言词。怎么叫这菩萨于会之中深生信解呢？啊，比如说我们说，说佛告诉我们修布施能得大富啊，我们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，于是我们发心布施啊，而这种信心是很坚定的，也可以说是深生信解，也可以这么说。我们而现在这里提出来，云何菩萨于会之中深生信解呢？是要诸菩萨不信如来而行布施，这个话就和平常说的话有点不一致了，是不信佛，不信如来而行布施，所以这叫做秘密的言辞。那么这应该怎么解释呢？这个呀，